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我们交通的是约押的悲剧和教训的第四部分。上次呢我们查考到了那个基遍池之战，就是约押谋杀亚尼尔的故事。我们上次查考读了经文，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这个基遍池之战。好，上次我们说到，就是亚尼尔大老远的就从那个约旦河东的马哈念，到犹大边界那个基遍来宣示主权。基遍呢，它的这个字义呢是丘陵城市，这个地方是位于耶路撒冷北方9公里的地方。约旦河西的便雅悯支派境内，靠近扫罗的老家基比亚。那么约押呢就前来拦阻，结果呢却揭开了以色列内战的序幕。亚尼尔和约押在基遍池边相遇。基遍池呢，它是一个著名的供水系统。亚尼尔呢就用当时流行的那个徒手搏斗这样一个方式来决定胜负啊，还有希望阻止大卫的势力向北扩展。亚尼尔就提议双方各选出12个人来比武，存活的人数多的一方为胜。当年大卫和哥利亚的征战也是采用类似的方式，这个呢就可以避免双方全面开战，就是造成众多的伤亡。经文里面就是让少年人起来的这个起来，它原文里面有敌对对抗的意思。戏耍它的原文就是表演和弹奏，这个地方就是比武的意思。这里的戏耍其实是生死搏斗，是动用兵器的。约押说可以啊，可以原文是让他们起来比武嘛，就是发生流血事件，本来呢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但是呢比武的结果是大家都受伤了，就是一同扑倒，双方的24个勇士都战死了，没有一方面得胜。这个希利贾哈树林，这个地方就是指刀剑之地，就是比武的这个地方。那么既然比武没有了结果，那厮杀呢就要继续下去了，最后呢就弄假成真，双方真的爆发了激烈的战事。亚尼尔方面打败了，约押的兄弟亚撒黑立功心切，就凭借着速度紧紧的去追赶亚尼尔。亚尼尔呢，他不想因为杀亚撒黑而与约押结仇，所以呢他两次劝阻亚撒黑不要追了。就是亚尼尔对亚撒黑说，你或转向左转向右，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。那么亚撒黑呢，他却不肯转开，不追赶他。这话就是，你就随便杀一个亚尼尔手下的一个普通战士就算了，但是呢，亚撒黑不肯啊，执意要追赶他。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：“你转开不追赶我吧，我何必杀你呢？若杀你，有什么脸见你的哥哥约押呢？”亚尼尔不想因为杀亚撒黑而与约押结下血仇，但是呢亚撒黑仍然不肯转开。亚尼尔再三劝阻无效以后，就被迫无奈用枪柄刺死了亚撒黑。约押率众人赶到，亚尼尔呢却有了这个便雅悯的援军，于是他呼吁停战。这是亚尼尔呼叫约押说，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？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？ 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？亚尼尔在这个战事当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矛盾。如果不是亚尼尔发出挑战，这场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挑起内战的是他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不提弟兄，在战况不利的时候呼吁停战的也是他，这个时候就一面承认双方是弟兄，一面呢又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对方。亚尼尔也像约押一样，凡事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随机应变，而不是出于公义。于是约押吹角，众民就站住，不再追赶以色列人，也不再打仗了。那冲突就到此结束，约押的军队得胜了。但是内战一直持续到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王的时候才停止。双方各自退兵，回到各自的大本营。亚尼尔就回到马哈念，约押呢，在回到希伯伦的路上就聚集众人点数，统计呢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，却杀了伊斯波士的军队360名。这个也暗示了大卫家的兴旺和扫罗家的衰败。众人把亚撒黑送到伯利恒为他举哀，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面。作为哥哥的约押看到弟弟亚撒黑死在亚尼尔的枪下是什么感想？那肯定是伤心不已，此仇无解。约押是决意要杀亚尼尔为弟弟复仇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约押是如何谋杀亚尼尔的。这个呢就起源于亚尼尔在扫罗家里面仗势欺主，占有了扫罗的嫔妃。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3:6-39。撒母耳记下3:6-39。撒母耳记下3:6-39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，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。扫罗有一嫔妃，名叫利斯巴，是艾亚的女儿。一日，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，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嫔妃同房呢？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，说，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？我恩待你父扫罗家和他的弟兄朋友，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？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化形，废去扫罗的位，建立大卫的位，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，从但直到别是巴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，不敢回答一句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，替他说，这国归谁呢？又说，你与我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。大卫说，好，我与你立约，但有一件，你来我面的时候，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必不得见我的面。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， 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，她是我从前用100腓力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。伊斯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她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，米甲的丈夫跟着她一面走一边哭，直跟到巴户林。亚尼尔说，你回去吧。帕铁就回去了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，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，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，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腓力士人和众仇敌的手。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，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。亚尼尔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摆设宴席。亚尼尔对大卫说，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，与你立约，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。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，亚尼尔就平平安安地去了。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，带回许多的掠物。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，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。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，就有人告诉约押说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，王送他去，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。约押去见王说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亚尼尔来见你，你为何送他去，他就踪影不见了呢？你当晓得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是来是要匡宏你，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。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，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，在希拉井追上他，将他带回来，大卫却不知道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，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，装作要与他说机密话，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，他便死了。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。大卫听见了，就说，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，这罪在耶和华面前永不归我和我的国，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，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、长大麻风的、驾拐而行的、被刀杀死的、缺乏饮食的。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杀了亚尼尔，是因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。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，你们当撕裂衣服，腰束麻布，在亚尼尔棺前哀哭。大卫也跟在棺后，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，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，众民也都哭了。王为亚尼尔举哀说，亚尼尔竟何像愚顽人死呢？你手未曾捆绑，脚未曾锁住，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。于是众人又为亚尼尔哀哭。日头未落的时候，众民来劝大卫吃饭，但大卫起誓说，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是别物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众民知道了，就都喜悦，凡王所行的，众民无不喜悦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，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。王对臣仆说， 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？我虽然受膏为王，今日还是软弱，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，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。啊，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的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，他的原文是亚尼尔设法让自己的势力在扫罗家强大，这说明伊斯波设只是一个傀儡，实际大权掌握在亚尼尔的手中。这也不奇怪，因为扫罗王国能够维持，主要是因为亚尼尔的军事力量的支持。因此呢，以色列处于分裂状态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，实际的原因是亚尼尔不愿意放弃自身权力来归顺大卫。当一个人大权独揽的时候，对弱主的傲慢就是不可避免的。骄傲是人的天性嘛，对吧？只是亚尼尔傲慢到连先王扫罗的嫔妃也敢占有，可见什么？他对扫罗的忠心也并不是真实的。同时，这也是公然的对伊斯波设的羞辱和蔑视，同时还泄露出篡位的意图。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呢，先王留下的后妃会转给其继任者。亚尼尔占有扫罗的嫔妃，也是向众人传达一个信号：亚尼尔是国中的老大。伊斯波设虽然他大权旁落，但毕竟呢还在王座上，犹如这个羞辱很大，他还是勇敢地责问亚尼尔为什么与他父亲的嫔妃同房。亚尼尔火冒三丈说：我是站在犹大一边的狗头吗？狗头呢，他是表示卑鄙的叛逆者。亚尼尔又愤愤不平地说：我恩待你们家，你竟然要为这女人责备我吗？亚尼尔接着又表示要按照耶和华应许大卫的话，让大卫治理以色列和犹大。从这些话可以看出，亚尼尔拥立伊斯波设做王，不是出于对保罗的忠心，而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的算计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。为此呢，他明明知道神选择了大卫，他还是因为自己的私心阻挡了神。亚尼尔还傲慢地表示是他保护了扫罗全家，是有恩的大功臣，再有扫罗嫔妃这点小事算什么呢？他不应该受到指责。这段话也充分地表现了亚尼尔的傲慢、蛮横与卑劣。亚尼尔为什么要将以色列国归给大卫呢？首先，亚尼尔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是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，他知道神的旨意最终必然成就，再阻挡就必然有祸了。因此可见呢，亚尼尔对神还是有一定的敬畏之心，虽然不太多。其次呢，亚尼尔与伊斯波设已经公开翻脸，伊斯波设呢又软弱无能，不成气候。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三章一节。撒母耳记下三章一节，撒母耳记下三章一节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 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亚尼尔很清楚大卫统一全以色列已是大势所趋了，如果趁着手里还有筹码主动投靠大卫，大卫呢必然善待，否则最后被武力统一，自己就会失去一切，还能逃到哪儿去呢？于是呢，亚尼尔就开始实施投靠大卫的计划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，替他说这国归谁呢，又说你与我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。亚尼尔说这国归谁的这个意思是说，我是北方十一个支派的控制者，我手里有筹码，你如果想顺利的统一王国，你必须需要我的协助，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，所以呢你最好与我立约。立约的意思呢，就是应该包括保证既往不咎，就是并且要后代重用。大卫同意了，但是提出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归还自己的第一个妻子米甲。这件事情呢，对亚尼尔只是举手之劳，因此亚尼尔接受了这个条件。大卫为什么同意立约呢？因为他想迅速的结束内战，尽快以不流血的方式统一全国。至于后代重用亚尼尔，这更不是问题。不管亚尼尔归顺大卫的动机如何，他在客观上为国为民做出了贡献。亚尼尔是扫罗阵营的实权派，他的归顺是大卫政治解决统一问题的重要成果，所以呢，大卫对此是很重视和欣赏欢迎的。加上呢，亚尼尔是个勇士，颇有军事才干，所以接纳重用亚尼尔对大卫是如虎添翼。那么大卫为什么要讨回米甲呢？有几个原因。首先呢，他是可以以扫罗女婿的身份来继承他的王位，使王位的继承有正统性，使北方十一个支派更容易接纳他。其次呢，米甲救过大卫的性命，大卫惦记着过去的情分。第三呢，就是妻子被夺对大卫是莫大的耻辱，作为国王这个耻辱必须要洗去。于是呢，大卫就派人去见伊斯波瑟，要求归还米甲。伊斯波瑟这个时候当然不会知道亚尼尔与大卫的密约，为了缓和与大卫的关系，就派人去将米甲从她的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。其实帕铁与米甲感情很好，但是他又能做什么来阻止呢？他只能够与米甲生离死别了。帕铁没做错什么，但是他却要为政治付出高昂的代价，是个非常可怜的牺牲品和受害者。这件事情成就之后呢，亚尼尔就开始为大卫奔走，积极联络以色列长老，游说以色列人，准备把国家交给大卫。亚尼尔这样做是因为他清楚大卫统治已经是以色列人民心所向，他之前因为自己的私利强行为扫罗王朝续命，现在他同意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，终于做出明智的选择，遵循神的旨意，顺应民心，拥戴大卫做王。由于扫罗、伊斯波瑟、亚尼尔都属于便雅悯支派，所以呢，这个便雅悯支派他们是历来支持扫罗的，所以亚尼尔专门去做便雅悯人的工作，发挥他的影响力，并且取得了成功，这个算是立下了大功。 然后呢，雅尼尔带着20个人到希伯伦，将这个喜讯报给大卫，大卫就为雅尼尔他们设摆宴席招待。按照当时的习俗，缔结重要的契约的时候呢，一个典型的做法是各方共设宴席来庆贺协议的达成，所以大卫摆设的宴席就表示协议的达成。雅尼尔就辞别大卫，回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与大卫立约，这样大卫就可以正式做以色列的王。立约就是指王正式继位的仪式，虽然协议的达成名义上已经统一了全以色列，但是以色列长老和众人也需要发誓顺从大卫。至此呢，双方可以说是相谈甚欢了。于是大卫十分高兴，亲自送亚尼尔平平安安的回去了。不久，约阿带着军队打仗得胜归来，有人告诉约押有关亚尼尔和大卫达成统一以色列的协议的事。约押听见了以后呢，就好像一盆凉水浇在头上，把胜利的喜悦冲得无影无踪。一方面呢，他和亚尼尔有杀弟之仇；另一方面，亚尼尔立下促进全国统一之大功啊，这个就盖过了约押的军功，看起来获得了大卫的信任和重用，会极大的影响到他的地位和权势，甚至可能取代他。这种迫在眉睫的威胁驱使约押要不顾一切，宁可得罪大卫，也要铤而走险，除掉亚尼尔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约押对神的敬畏，对以色列国和大卫的忠诚，都是有条件的。当有人威胁到他的权位的时候，什么实界、国家和民众的利益都可以抛到一边，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考量，这也注定了他日后的悲剧。约押去见大卫，装出一副不识情的样子，指责大卫说：你这是做什么呢？你要知道亚尼尔来是要哄骗你，是来做间谍的，是想要打探你的一切。约押这样做是要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，为杀亚尼尔找个理由，避免被追责，埋下伏笔。约押一面在大卫面前诋毁亚尼尔，一面瞒着大卫私自去追回亚尼尔，假借大卫有话还没有对亚尼尔说完的样子。亚尼尔没有怀疑，跟着回到希伯伦。约押领他到了城门的瓮洞，这个城门的瓮洞原文是城门的中间。约押假作要对亚尼尔说机密事情，就在那里趁亚尼尔不防刺死了他，这是谋杀。这种行为是律法所不容的。希伯伦是逃城，是不许报仇杀人的地方，在那里即使是报血仇者，也不能够未经审判就杀死杀人者。何况约押的弟弟亚撒黑是战死在沙场上，情有可原，约押偷袭杀人是见不得光的，不义的，罪不可赦。亚尼尔被杀，使大卫陷入极大的被动，使大卫十分的痛心和愤怒。他立刻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。第一个，他痛失一位 能征善战的人才。第二个，几乎使大卫结束内战、和平统一以色列的大局破产，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重大的战略性错误。大卫要招降北方众支派，亚尼尔本来是一个关键的人物，现在亚尼尔的死可能让内战死灰复燃。第三个，就是破坏了大卫保护善待亚尼尔的约定，让大卫失信于以色列人。那些个刚刚决定归顺大卫的以色列人，看到亚尼尔要归顺却被杀，会以为大卫不守信用，反复无常，他们怎么还敢拥立大卫呢？为了让全国知道暗杀亚尼尔并非他的主意，表明自己在此事上的清白和无辜，大卫采取了一连串的补救措施。他咒诅约押和他父的全家，咒诅约押家族将死于战争、疾病和饥荒，愿神公义的审判和报应临到约押和他的家，并且为亚尼尔举行隆重的丧礼。大卫要求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要披麻戴孝，在亚尼尔棺前哀哭，作为对约押的羞辱，也是为了掩盖谋杀的事实。大卫又将亚尼尔葬在京城希伯伦，为亚尼尔举哀，这些动作都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相信杀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，以消除北方十一个支派的敌意。大卫为亚尼尔举哀说，亚尼尔何竟像鱼丸人死呢？你手未曾捆绑，脚未曾锁住，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。这个话的意思是说，亚尼尔不是罪犯，不应该被杀。亚尼尔死的时候既没有给他反抗的机会，也不是因为战败被绑而遭到杀害。一代英雄竟然像个凡夫一样被罪恶之手所害。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，日头未落的时候，众民来劝大卫吃饭，但大卫起誓说，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日头未落是说以色列是以日落为一天的开始，大卫要为亚尼尔之死禁食一整天。民众知道了就都喜悦，王王所行的民众无不喜悦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。大卫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的，消弭了以色列人的疑惑，赢回了以色列人的心。大卫为什么没有按照律法处罚约押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约押在军队当中有强大的势力和威望，处罚约押可能会引发军队叛乱和犹大支派的内乱。第二个，约押是他的外甥，严惩他会引起家庭纷争。第三个，约押也是出于犹大支派，大卫不愿意自己支派众叛亲离。第四个，就是为了要统一以色列，需要像约押那样的人才，所以呢，大卫只能暂时隐忍。但是大卫心中对约押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。虽然现在大卫奈何不了约押，但不等于大卫会忘了这件事情， 给大卫带来的压力和破坏有多大。今天不处理不等于明天不处理。约押可以说为自己的棺材钉上了第一颗钉子。大卫心里的无奈和愤怒还是忍不住地表达了出来。王对臣仆说，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？我虽然瘦高为王，今日还是软弱，这希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，愿耶和华照着恶人的恶行报应他。大卫痛心已极啊，他感慨自己，叹息自己身为国王，但是却不能保护亚尼尔，也不能为他伸张正义，只能期待公义的神施报应在约押的恶行上。从这话呢也可以看出来，大卫有意重用亚尼尔做以色列人的元帅。值得注意的事情是，约押谋杀亚尼尔是发生在大卫犯奸淫之前啊，这个时候大卫还没有把柄落在约押的手中，约押就敢未经大卫同意擅自杀死亚尼尔，这就可以看出来约押有多么的目无尊上，胆大妄为。如果说约押谋杀亚尼尔还勉强可以找个报杀弟之仇的理由，那么他杀死元帅亚玛撒甚至连个像样的理由都没找。我们下一次来看一看约押在这件事情上可以嚣张到什么程度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和讨论。